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首先为今天信息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两周年，在这个两周年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三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都是你的恩典，你使用我们为你来做工，你也加添我们得救的人数。我们看到你在我们教会当中一路的来保守来带领，将一切的荣耀我们都愿意归给我们的主。求主保守今天我们的敬拜的过程，孩子的讲道，求主用你的大能手托住，让我们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用你的恩典遮盖孩子的软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受苦的仆人。那现在是12月份，是每年在西方呢都是一个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那现在的社会，这个世界的潮流都在竭力的来弱化甚至是拒绝基督信仰的元素。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些的宣传都故意把这个圣诞节这个名字抹掉。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多数西方人他们的意识当中还是知道在12月份是圣诞的节日假期的这个时候呢，是要他们要思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节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动，就是在整个12月份我们传讲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整个一年的讲道，我们的中心都应该是耶稣基督，但是呢这一个月是格外的，我们的信息是以耶稣为主，集中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那上周高牧师讲到耶稣是万有的主宰，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如果看圣经里边关于他的名字，他的 title， 有人说呢超过100个，甚至有人说有200个，就是给他的名字。我今天的这个受苦的仆人也是耶稣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比较少有人提起，为什么少有人提呢？因为受苦的仆人呢这个概念对人的冲击比较大，作为神的儿子怎么又成了仆人，而且是受苦的仆人，这个呢地位实在是太悬殊。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始终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一个缘故。非常奇妙的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章就恰恰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这样一位受苦的仆人。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在犹太人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读经的计划，在他们会堂里边，他们提前就把这个计划都安排好了。但是我是听我们的一个老牧师跟我讲的，他对犹太人比较熟悉，他说他们在排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几乎每一年都非常巧妙地避开了以赛亚书53章。可能那些文士认为以赛亚写的53章不是他们认为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们非常巧妙的都是避开不读这53章。那我相信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在掌管的，也可能神故意遮盖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让这些悖逆的人就与这个福音的真理擦肩而过。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受苦的仆人。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词，这些句子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受的苦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尤其是对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统领，能够带领他们获得自由的人，这样一个王，所以他们不可能承认一个这样委屈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节，这里边说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在求问，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就是他接下来所讲的受苦的仆人这段信息，是让人很难接受的。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求问，我们传的有人相信吗？那如果没有人相信，我们传的意义何在？其实在以赛亚他刚刚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了。大家还记得在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九节，当这个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不晓得呢？接着说，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那神已经告诉先知，你所传的这些人他们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心蒙脂油的，眼睛是昏迷的，他们是看不见的也是听不见的。那即使这样，神告诉以赛亚，你还是要去传。那事实告诉我们，确实就像神所讲的。那我们看圣经历史，从先知以赛亚到后来的耶利米，再到以西结，那一代一代的先知，直到最后的哈该、撒加利亚，那面对这样多的先知多次多方的呼吁，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当中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像主所说的心蒙脂油，眼睛昏迷的，他们不听，他们拒绝，甚至他们要杀害先知。一直到主耶稣那个年代，他们同样还是这个状态的。所以以赛亚他发出这样的疑问是自然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耶和华的膀臂代表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能力向谁显露？那我们看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向谁显现了呢？他向了500多人显现，是吧？那500多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信他的人，都是他的门徒。他没有向那些法利赛人显现，也没有向比拉多显现，没有向任何一个不信他的人显现。所以神的臂膀、神的能力只会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显现。那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大家在读福音书，非常奇妙的是，耶稣讲道用了大量的比喻，非常非常多的比喻。耶稣好像故意不让那些人明白他所要讲的真理。那在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的门徒，给那些门徒解释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里边有一点自相矛盾？那耶稣来传道不就是让人明白吗？不是叫让人相信吗？那为什么好像他又故意隐藏，故意不让人明白？耶稣很多的话、很多的行为呢，圣经都告诉我们，都让这些人呢很稀奇。他们稀奇耶稣讲的话，他们也稀奇耶稣的做的一些事情。那这里边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其实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超过人的理性、超过人的想象。所以我们的第一条就是基督的福音超过人的理性。那有些经文我们看似矛盾，看似这个自我否定，那这些时候呢，就看我们对待圣经的态度。有的人看到以后，哎，圣经自我矛盾，圣经不可信，圣经不是神的话，那他们就根据这些他们认为的矛盾就拒绝了福音，否定了圣经。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历世历代一贯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从古代到现代，一代一代的先知他们发的预言， 很多都是表面上看来是人很难接受的，是有点矛盾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人来说，我们怎样看待先知的话，我们怎样看待圣经，这就是一个我们对待神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要牢固地抓住我们自己的理性概念，只要和我们的理性逻辑不合，那我们就一概的抵挡，一概的否认。还是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仰望神。我们感谢主，耶稣告诉我们，神会赐下保惠师圣灵，就是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圣灵里边，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任何的圣经的难题都不是难题。那么我们看，在保罗那个年代，保罗到处传福音，抵挡他最多的就是犹太人。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这里边他对他所传的福音和那些人的反应有这样一段总结。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那保罗他是一个深知基督奥秘的人，他也是神呼召特别的使徒，他写下了几乎一半的圣经，他是为传福音癫狂的人，他在那个时代又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他精辟地总结了福音的真理，在外邦人，在那些骄傲悖逆的人看来呢，是愚拙的。为什么是愚拙的呢？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神的儿子成为了受苦的仆人，在那些人看来，这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愚蠢的说法，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就认为这个是愚拙。那到底是不是愚拙，不是他们来决定的。那在当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很多聪明人，有头脑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们能够研究自然科学，能够这个达到尖端的水平，能够这个获得这奖那个奖，但是呢，对于最简单的福音真理，他们却不明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神使那些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中国原来有一句话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这个是中国的说法，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当人拥有一些所谓的知识的时候，这个结果是让这个人骄傲自大，反而呢拦阻他们真正的能够认识最宝贵的福音的真理。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常态。那到底什么是智慧？这个是人类一直以来关注研究的一个话题。什么是最高级的智慧？我们发现圣经的真理很多时候都是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那现在有一个词叫做反合性，这也是很多神学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叫反合性。反是违反的反，合是合一的合，意思就是自我矛盾，英文叫 paradox。很多经文看似矛盾，看似冲突，然而当我们真的明白以后，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神的奥秘，神的奇妙之处。可以说神的用意非常的深远，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在人看来愚拙的，其实上帝极大的智慧。那么我们读圣经留意，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当中，非常多的这种叫反合性的经文。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好像故意在制造 或者是有意无意的留下一些这样的一些看似的矛盾，那好像故意给那些故意挑圣经毛病的人留下这样一些破绽，让这些人找到，哇，你看圣经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我们不知道这正是神的智慧，神用这样一种方式拦阻那些骄傲的人，让他们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福音的真理。所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挑战神说，你没有给我机会让我认识福音，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狂妄，自己的骄傲拦阻他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11章33节，这里边有一段非常奇妙的经文，就是他的叹息。33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人能够做神的谋士，也没有人真正能够看透神的心，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我们作为受造的人，我们应该的就是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呢，就有好几处反合性的经文。那这些经文呢，也是犹太人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总是故意的跳过53章，不去读它。那第一个挑战就是神竟然成为人。53章第2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那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反合性经文。大家想一想，生长如嫩芽，表明的是非常的娇嫩的一个状态，在耶和华父神面前，耶稣的生长就像一个娇嫩的萌芽一样，是神所爱的，神所宝贝的，对吧？那样一个状态，嫩芽刚刚长出来。但是接着说什么呢？像根出于干地。那干地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无水干旱，而且呢根出于干地，这个根呢已经拔出来了，连根拔起，从干地当中连根拔起。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前面说的是娇嫩的幼苗在神面前所宝贝的，后边说连根拔起，从干地连根拔起，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既然神这样的爱的一个幼苗，为什么把它放在干地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而且呢要把它连根拔起？后边说他无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家兴美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的外貌，也没有任何的途径，教会历史当中也没有留下来耶稣的外貌。有人说太久了，2000多年了，不可能有这个像的。其实神如果想留下，可以留下的。在当时的那个皇帝有雕像的，其实现在在博物馆有的时候还能看到的。所以神如果想让我们知道耶稣的长相，我们可以知道，但是神不让我们知道。但是这里边神告诉我们，耶稣的长相是无家型美容，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外貌并不出众的一个普通人。那现代的人都非常崇尚，非常追求美，用各样的方法美化自己，甚至呢要去做手术，想让自己的外貌看起来更吸引人。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外貌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也就是他在人群当中是一点都不出众的，也不会引起人的注意，没有人去因为他长的外貌来羡慕他。那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长得 普通，而且呢他还比普通的人更加的显得衰老，显得憔悴。在前面一章52章14节，许多人因他，原文是你，惊奇，就是说很多人看到耶稣以后很惊奇，很诧异，就看到耶稣的外貌以后让人感觉很有一个很大的视觉的冲击。这个冲击并不是因为耶稣的长相，我说了并不出众，而是因为后面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枯槁就是有一种病态，非常的衰弱，非常的苍老。那耶稣在30岁左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说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那这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耶稣的长相比普通人看起来老差不多20岁。那我们说神的儿子成为人，没有长成一个特别帅的一个男人也就算了，为什么要这样的苍老，这样的憔悴，这样的让人看到以后都惊奇害怕？大家知道吗？耶稣出生在一个木匠家里边，在当时那个社会，耶稣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犹太人是一个崇尚宗教的社会，那生活在社会的顶层的是那些祭司家族，其次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因为拥有圣经的解释权，所以呢，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这种宗教地位，所以他们就生活的地位就高，因为这就是一种生活的社会的体系，崇尚信仰，所以靠手工劳动的，像这些农民，像主耶稣他的这个手艺人、木匠，都是靠自己辛勤劳动谋生的。而且从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成年以后再也没有提到他的父亲，说明他的父亲应该是早逝。所以说在很年轻的时候，应该是20岁之前，耶稣就已经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有4个弟弟，至少2个妹妹，这样一大家人，作为长子，他的肩上的重担大家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什么看起来比世人更加的枯槁，更加的憔悴。他不但没有家庭美容，而且比普通的人显得更加的苍老。他没有任何让人可羡慕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普通的人家的孩子，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起码还能在家里边温暖的炕上出生。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里边能够看到这个造型，耶稣是出生在马棚里边，是一个臭气熏天的一个养马的地方。耶稣出生下来以后没有摇篮，只能放在马槽里边，这是一个记号。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不生在王府，不成为王子也就算了，起码我的想象应该生在一个小康之家，衣食无忧，起码不会受太多的生活的煎熬。但是呢恰恰相反，我们的主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一个贫寒人家，而且呢甚至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的待遇。他生在一个马棚里边，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反差。在天上至尊的宝座上的神的儿子来到人间，却生在一个贫穷人的家庭里边，而且呢生在一个马棚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反差。有时候我会想，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子耶稣要受这样多的苦？接下来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因为他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他在公众面前一定是被藐视的，一定是被厌弃的。他生活的艰苦，大家可想而知。后边说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没有一个人尊重他，人们对他看都不看。弟兄姊妹，这些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过一些的疑问。我是这样想过，神的儿子有必要吃这么多的苦吗？我们知道主耶稣三年多传道，后来被钉十字架，这个苦已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能大多数弟兄姊妹没有想过耶稣这30年在传道之前他的生活的状态，这里面告诉我们了，被藐视，被厌弃，被人掩面不看，没有人尊重他，这个就是耶稣他这30年的生活的状态。我真的不懂为什么神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受这样多的苦，有没有必要？大家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后边的经文。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神同等的。在腓立比书的2章第6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是与神同等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没有抓住自己与神同等这个地位，他是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以后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是在永恒当中自有永有的神，但是呢却成了人，而且是成了最卑微、最贫困、被人厌弃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毫无尊严。不但是这样，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仆人，神的儿子，在一个家庭当中儿子的地位就是主人，由一个主人自己放弃，而是要选择去做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奴仆，是一个奴隶。在以赛亚书的里边有好几处讲到了耶稣他的仆人的身份地位。在42章第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3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这里边讲到2次公理，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他要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这个公理就是神的公平公义，神的法度真理。耶稣他来世上他是要传扬神的真理的。接着第6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众民的中保，这个不可能是指别人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神设立他做万民的中保。那在以赛亚书的49章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这里边又在讲到做耶和华的仆人，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接着说， 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要让犹太人悔改，也要做外邦人的光，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也能够认识主。神说使以色列回转还是小事，我要让你做外邦人的光。那这里边他的身份还是仆人，他是耶和华父神的仆人。后边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救济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这里边又再说一遍，耶稣基督他是众民的中保。再给大家讲一处以赛亚书的，52:13，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这里边又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稣，这些都是在讲耶稣基督，都是在讲一个同样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人类的中保，同时他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又做了奴仆，这两个地位之间，大家觉得这个落差是不是很大？耶稣基督不但成了奴仆，而且呢，被苦待，被神击打，被父离弃，这些呢，是让我们更加难以理解的，更加难以接受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继续的第四节，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会背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真的非常的宝贵，这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受苦。这里边讲到说，我们以为他是为自己的原因被神击打，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背负的是我们的罪孽。那福音书里边用了非常多的篇幅，四个福音书都是来描述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最后一周的受苦，他上十字架。可以说耶稣基督他是人类历史上受的最大的冤屈，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受的冤屈比耶稣还大。那就是第四，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他的崇高的牺牲。为什么他是崇高的牺牲？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受苦。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些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过来，这些经文可以说是一个最简单的对福音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都偏行己路，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神让我们的罪孽归到了耶稣的身上，反过来把耶稣的义归到了我们身上，神在这里边做了一个兑换，把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神的拯救的方式，这就是福音的本质。那为了实现神的救恩计划，耶稣神的儿子必须受苦受死，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些大家都很熟悉。接下来第七节就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后边又讲，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注意大家，这里边有两个，一个是谁知，一个是谁想，就是在告诉大家耶稣他所受的苦都是为了我们。那这一段呢，以赛亚他反复在强调耶稣他受的苦不是为他自己，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被杀的时候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默然不语的。那受了委屈的人一般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辩解，然而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比拉多面前也是这样默然不语，就像圣经所说的像羊羔那样不开口，不为自己辩护。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功课？我相信我们当中也很多弟兄姊妹也都遭受过这样那样的一些的委屈，或者是不公的待遇，或者是他们认为神没有好好的看顾他，所以呢我们时常我们会因为自己遭受的一些的在我自己看来很不容易的事情或者说苦难，至于神的不公，神为什么这样待我，为什么是我， Why me， 这是经常问的 Why me。 那我们从以色列的教训当中我们要汲取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最喜欢抱怨的，他们在旷野一路走一路抱怨。我们看出埃及记民数记当中记载的那些经历，我们看到他们每一次抱怨换来的是什么？有没有一次神向他们道歉呢？神说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你们呢？每一次的抱怨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惩罚，神的管教。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从来都不要抱怨神，神最不喜悦的就是我们对他的抱怨。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就是在质疑神，你的安排是不对的，你错了。我们要相信神永远不会犯任何的错误。但是当我们落在一种艰难，落在一种困难甚至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弟兄姊妹会说，你站在那儿小嘴巴巴的，你能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事情没轮到你身上。是每个人都看自己不容易，都看自己的很苦。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当彼得问这个人将来怎么样的时候，约翰耶稣没有告诉他那个人怎么样，只是说你不要管他，你就做好你自己。那我们也常常会跟别人比较，为什么他那样子，为什么我就不行。那我们要回到圣经，看到圣经里边那些记载的那些人，约伯、大卫、耶利米，他们受的那些苦，我相信我们现在这些弟兄姊妹受的苦可能没有人超过约伯、超过大卫的。那些诗篇的作者，当我其实有人可说啊，你当牧师了，你可能凡事都顺利，那可能是对我不了解。其实我的经历可能说，可以说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我吃的苦，但是我又不想在这里说，我只是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要正常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诗篇，这也是一个祷告，在诗篇39篇第七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这个诗篇的作者，诗篇很多诗篇都非常带给我安慰，当我心里边 有时候有些愁苦的时候，我喜欢就是读诗篇。我相信诗篇这些作者，他写这些这么感人的、这么能够安慰人的诗篇的时候，不是凭空写出来的，都是他有自己的经历。也记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很多他自己的经历，但有些诗篇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什么，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诗人他的经历肯定有很多常人想不到的痛苦可以流露出来。但是他们的那种对神的仰望，那种信心，这里边说的，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不管任何的事情，神都知道，神都掌管，没有任何事情神不知道的，神失控。而且他说既然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也是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不抱怨，我也不挑战。前面说我的指望就在乎你，那我们等候的是什么呢？就等候的是神，他会给我们一个他认为最好的一个结果，那就够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也是这些诗篇的作者所信的神，也是大卫的神。那好了，我们前面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我问过两遍，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受这样多的苦，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被杀，为什么30多年要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被人藐视的状态？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罪的代价确实是死，但是他也不一定非要用十字架这样一种最痛苦的方式死，他30年也不一定非要受这样多的痛苦。那大卫的子孙有很多很多，对吧？也不一定都像约瑟这么穷，所以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让耶稣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他的目的何在？那我们接着看第10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是神定义，神的旨意，神就是要让耶稣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一方面就是使他受痛苦，使他受痛苦也就是是我们救恩救赎的一部分。第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义仆得称为义，那这许多人当中就是我们，我们都是这许多人当中的一位，因认识我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义仆，被称为义，因信称义，并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那这里面讲到耶稣劳苦的功效，什么是劳苦的功效？这个劳苦的功效能让耶稣心满意足，这也就是耶稣他受苦的目的就在这里，就是耶稣他劳苦是有目的的，是要一个功效。那这个功效是什么呢？后面说，接着就说他必看见后裔，大家看到没有？必看到后裔。第10节，耶稣要看到他的后裔的，这个后裔就是他劳苦的功效，就让他心满意足的地方。那耶稣，我们说了耶稣有很多的名字，但是呢有一个名字可能很少很少有基督徒发现，很少人去说的。我们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的9章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边有一个永在的父？这个永在的父不是父神，而是耶稣。 就是前后文我们可以看啊，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肩头上，然后接着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永在的父。那他是谁的父呢？前面讲了，他必看见后裔延长年日，他的后裔就是他所重生的人，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耶稣的后裔。在约翰一书的2:29，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耶稣所生的。耶稣所生的就是他的门徒，基督徒，就是我们。我们是耶稣所生的，是他所重生的生命。我们从属灵上是属于耶稣的后裔的，是他所重生的新生命，是基督的后裔。那最后12，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且为罪犯代求。这是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害他的人代求。那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受这样多的苦。刚才我们说了，耶稣他受苦的目的就是要他劳苦有一个功效的，就是他的后裔让他心满意足，就是我们。那我们能让我们的主耶稣他得到心满意足吗？怎么样才能让耶稣心满意足？就是我们有完全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荣耀的生命，这样他就会心满意足，对吧？那我们如何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那样的完美的荣耀的生命呢？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救赎必须是全备的，必须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活出来一个完全荣耀圣洁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如何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那就要经过考验。所以耶稣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耶稣受洗之后马上就受魔鬼的试探，对吧？但是呢，这个只是一小部分。在希伯来书的4:15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圣经说耶稣他凡事受过试探，就是我们所有的软弱的地方耶稣他都受过试探，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的义是完全的义，他算在我们身上的义也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所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魔鬼不能有任何的挑战，因为披戴在我们身上的义是一个完全的义，是经历过各样试验的，成功的，得胜的。所以魔鬼他只能哑口无言，这是耶稣必须受苦必须受试炼的一个原因。耶稣他如果只是生下来一个月就上十字架，他没有经历这些苦，不能证明他的生命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是无罪的生命。所以4:16，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为什么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这个义，这个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无可指责的。因为耶稣他是得胜的，他得胜了各样的试探，这是我们能够得救的一个保证，一个根基。他代表我们，他的得胜就代表我们得胜，没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在希伯来书的5:8，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也是一个佐证， 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受苦难，受苦难他学了顺从，成全了神给他的成就完全全备救恩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受苦，必须受死，必须以十字架这样的一种超然超级最痛苦的方式去死，才能够成就这个全备的救恩。那我们说回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全了一个全备的完全的圣洁的救恩，一个生命给我们做出了这样一个样式。那他的心满意足就是劳苦的功效，是我们这些后裔能够来荣耀他，真正的能够活出他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生命来。那我们能够让主心满意足吗？啊，这个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所要面对的。还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在遇到艰难处境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埋怨神，而是要效法基督，跟随基督，像他那样的面对苦难。当我们面对苦难效法基督得胜超越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突破了自己的瓶颈，那个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将荣耀归给神。神在圣经当中有大量的关于苦难的经文。那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些受苦的信神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榜样。那我想我自问我自己，我虽然也吃过很多苦，但是我如果和约伯比起来，我感谢神没有让我经历那样一些的我所不能够承受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经历的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神是量着我们所能承受的。因为约伯他有这个能力，他能承受那么重的一个苦，但是神知道我承受不了，神就不会给我像约伯那样的苦。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也一样的，当我们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苦我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到我的极限了，其实神更知道你自己。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受苦如果是为神的缘故受苦，那就是我们是得神喜悦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些苦不是因为神的缘故，而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处经文，就是在诗篇的141篇，这里边呢这一段呢我觉得非常宝贵，希望大家如果你认为我需要在神面前通过神的话给我安慰，我希望我们多读一些诗篇，尤其是141篇。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沉香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那后面这句话呢非常有意思，第五节，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那这里边说，任凭一人责打我，这算为仁慈。世人在看来被责打，这是神的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是我头上的膏油。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对待别人的责打，别人的责备。他说这是对我的仁慈，这是我头上的膏油。他说我的头不要躲闪，当责备当击打来的时候，他说我不要躲闪，这是对我有益的。接着说，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那我相信这个后边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祷告，应该是和第六节连在一起的，因为前面讲的是义人，后边讲的就是作恶了。 那不管怎么样，在世人看来，义人的责打就是我自己有错，义人在管教我。那如果是恶人行恶呢，那就是我是无辜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要以正确的一个心态来面对。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神是掌权者，神是万有的主宰，他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好，那我们最后用雅各书的几节经文我们做一个结束。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耶稣为我们成全的就是一个完备的生命，那他要求我们也要是一个完备的生命，这样才能够让他的劳苦的功效使他心满意足。那这里边雅各说，我们经过试验我们就当成功，而且我们要看为喜乐，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我们的神就是雅各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以赛亚书这一段主耶稣他所受苦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的主甘愿降卑他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为我们的罪受这样多的苦，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劳苦的功效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他，能够跟随他，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求主你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要这样一个心智，愿意来为主受苦，愿意来在试炼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造就。我们一同来荣耀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请立，起立，我们一同唱。